这是我们马可福音最后一个信息，讲了大概一年半，最后一次的信息，因为十五章后面这十六章以上都讲过。今天主要信息的题目是耶稣在比拉多的台前受或被审判。马可福音十五章1-20节，我念，你们跟着我看。一到早晨，祭司长和长老、文士，并全公会的大家商议，就把耶稣捆绑解去，交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，比拉多又问他说：“你看，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回答吗？”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。每逢这节期，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，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。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，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”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，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，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比拉多又说：“那么样，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怎么办他呢？”他们又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比拉多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”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将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兵丁把耶稣带到衙门院里，叫起了全营的兵，他们给他穿上紫袍，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，就庆贺他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屈膝拜他，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，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吊钉十字架。我们去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感恩，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我们今天才能够有盼望，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的宝血，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。就是你今天也借着这一段，耶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被罪人审判的这一个故事来提醒我，因为耶稣是那将来要来做审判的主，他却为了我们的软弱被世人来审判。让我们能够摸着耶稣基督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快快的来到这位君王的面前，来敬拜，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。愿神你今天得着在这里所有每一个人的灵魂，让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都清清楚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当有一天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他们是无可推诿的，他们要为自己所听到的接受神的审判。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接受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祈求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，阿门。今天的这一段的故事的背景就是一个世人的审判台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法庭 这个就好像一个法庭一样。我是只去过一次法庭，不是去我的法庭，是我大女儿有一次是超速，结果收了一个罚单，她搞不清楚，以为那个只是警告，结果就没有去，结果就去洪都拉斯出国去了，结果回来的时候第二份罚单来了，警告非得要出庭不可，结果呢我跟师母就陪着她从沙尔一直开到那个怎么样，开到伊朗啊，伊朗在伊朗啊，这北边在远一点的，就是 Winslow 在上面的地方，去了那边，法官呢，我都做好心理准备，一些借口，就一去呢，法官不让我女儿说任何话，就责备了她，一说这年轻人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，给你那个罚单，你居然置之不理。结果呢，就训了我女儿一顿。我们坐父母旁边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就罚钱。我们在人的法庭，你我都很难辩白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控告方、被告方，那法官坐在那边高高在上，就自己跪在那边去解释。法官最后就判了审判，法官没有跟你怎么做解释，也不听你太多的解释，这个是世人的审判台前。可是有一天你我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，那你我在神的审判台前是怎么样的光景呢？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中有这样子的描述，有圣经的打开启示录20章，没有圣经的我就念给你们听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0章就描述有一天那个真正的审判台前的光景是怎么样。启示录20章11节就是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带领到了天上，就看到了末日的审判是怎么的光景。他说：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的面前呢，天地都要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是大的是小的，就不管是年纪大的、年纪小的，不管你是做国总统的，地位高的，地位低的，平民，无论是大的小的，都要站在宝座前。这宝座前就案卷就展开了，并且还有另外一个卷展开，就是所谓的生命册。死了的人呢，都要凭着这一些的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呢，海就将其中的死人就交出来，死亡跟阴间呢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跟阴间呢也要被扔在火湖里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呢，他就被扔在火炉里。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可怕的审判台。你我今天站在人的审判台前，是因为可能我们做了什么的错事，然后呢，你可以一诉再次上诉，那你最多呢就被关在监狱里几年。最惨的人是终身，可是终身也不过是我们人的寿数的终身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在未来这个审判台前呢，如果没有在神的生命册上的人，要被丢在火湖里是永远的终身，是永远的永远。你我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了，案件已经打开了，定了，这个是最可怕的审判台前。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审判台前，我们看到耶稣为了你跟为我来到这个世上来受人的审判。可是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了解，耶稣被人审判不是因为他去抢银行，他去挪用公款，他去杀人去放火都没有。耶稣今天在这个罗马的巡抚的面前接受审判，是因为人家认为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，他因为他人们认为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，这个罪状呢来审判他。你要了解，当时呢，耶稣曾经受过两个审判，一个是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受审判，在马可福音14章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审判耶稣，不是因为耶稣称为是犹太人的王来审判他，是认为耶稣是那一位神的儿子基督这个头衔来审判他。犹太人不太在乎他是犹太人的王，可是犹太人在乎他是不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们是很信仰很虔诚的一群人。可是这个罪状呢，神的儿子的罪状呢，罗马人不在乎，因为在罗马呢到处都是神，他们有几百种神，多一个神也无所谓，少一个神也没有关系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一群犹太人的首领呢，他知道如果到罗马的法庭去告耶稣的话，用神的儿子这个罪状站立不住，会被一笑置之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用犹太人的王来审判他，因为在罗马人的心中只有一个王，就是该杀的，只有一个王，一个主，就是该杀的。任何人敢称为是王的呢，就威胁到罗马的政权。他们在商议过程中想得很清楚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看到耶稣来到这个比拉多台前受审判，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罪。可是从表面上看来，耶稣是被审判吗？可是我们要了解，这一群人事实上是在耶稣的面前被耶稣审判，因为有一天耶稣要用最伟大的审判者的身份来到世上，要审判所有的人，包括比拉多，包括祭司长、长老、文士、以色列民，也包括你跟我。那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奇怪，耶稣是个被审判的人，事实上耶稣是个审判的主，他为了你我来到世上来被人审判。在这一节的经文中呢，有一个字很重要，就是王。王这个字呢，在马可福音很重要，因为马可呢福音是四本福音书中最短的一本福音书，所以我就选择这个最短的福音书来做一系列的讲道信息。马可这个人呢，用王这个字呢，在他的16章的福音书中，他用这个王这个字用了12次。那你说牧师啊，12次3谁在乎吗？可是马可很奇怪，他用这个王这个字呢，在马可福音第6章呢，就讲到西律王把施洗约翰砍头那个故事中呢，用了5次讲到这个西律王，5次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是耶稣 用普通的名称，耶稣是说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又要为耶稣的缘故呢，站在诸侯跟君王的面前对他们做见证。耶稣对门徒的预言说，你们要为耶稣的缘故要在王的面前做见证。一次讲到这样的王，很普遍的世界的王的意思。然后到了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呢，这个王又出现了，从第五章一直到都没有出现，到了第十五章这王这个字又出现了，出现都是出现在耶稣的身上，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。所以呢，王出现了十二次，六次是指西域王或者是世上的君王，那六次是指耶稣这位犹太人的王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马可啊，我阅读圣经发现呢，每个字句都有意义的，都有意义的。你想想看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告诉我们在马可的念头中，这个世界上会有两个王，一个是以西域王做代表，六次啊，那有一次一个王是犹太人的王，以耶稣做代表。你我生命中会遇到有两个王，一个就是西域王，就是所谓的地上的王，一个是犹太人的王，耶稣是天上的王。你我要选择哪一个王？你我可能在地上的时候要在地上的王面前做审判，可是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的王的面前做审判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这个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中心，就借着这个王这个字，马可就来告诉我们。那同样呢，我要介绍一个，就是说在中文有一个难处，很难表达一些的位格。英文很容易，英文就是说我讲 I, my, me， I 是主格我嘛， my 是一个所有格，就是我的东西。 me 呢就是说给我的，就是所谓叫受格，接受的。可是在神在借着就是说新约的希腊文中呢，它的语文中有很多种所谓的格分，就是说位格，它有位的主格，有所有格，就是我的东西，还有是直接的受格，就是说我是直接的接受的人，还有间接的呢，是我是间接的，是给了这个人再给了我。然后最后呢，有一个叫做呼唤，呼唤的，就是说叫人的名字，是说呼唤那个人的名字。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些呢？因为今天在这段的经文中非常宝贵的，就是犹太人的王这句话，这个王呢在这段经文中用了三个格分位格来表达。我们中文看不出，可是做牧师的必须要跟你们解释的清楚。这三个表达方法就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，也是你我今天所要知道的。就是说第一个重点，就是说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一个重要的问题。这个重要问题怎么表达呢？就是比拉多问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那个王在那里呢是主格，意思是说比拉多问耶稣说，你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吗？ 你是不是自称你是主和吗？你就是犹太人的王吗？那耶稣回答说什么？你说的是，意思是说你说的实在是对的。所以耶稣没有否认他就是那个主动的犹太人的王，当时就是这样子。那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有遇到的朋友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要来问耶稣说，你真的是那一位犹太人的王吗？还是别人说说而已？当别人说的时候，他就不是主格，是受格了，对不对？别人说你是王，耶稣从来不回避人家对他直接的问题。当我们好好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他往往都是一言不语，人家碰到他很多事呢，他都不回答。可是当人家问他问题说，你真的是那个神的儿子吗？他一说，你说的是。当人家问他说，你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他不得不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说，耶稣，你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你我一定要来问这个问题。耶稣，你真的是那位王吗？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不是他最终的目的，因为福音要借着犹太来到外邦，来到我们今天我们中国的当中。所以我们要问耶稣说，你真的是那一位来到世上要做的那一位王吗？这是我们要问。你如果真心的来问这个问题，你如果真心的来寻求这个问题，你一定会拿到答案，一定会得到答案。就像比拉多问这个问题，耶稣就告诉他说，你说的是，你说的实实在在是对，我就是那一位主动的主格的犹太人的王。这个是在审判台前最重要的问题。有一天神就用这个问题来审判你跟我，我们要问这个问题，神也要问我这个问题，你是否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王？哇，这就是一个问题啊！你是否，还是你被迫的，还是你主动的接受耶稣成为我？那在这段经文中，不只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抉择。比拉多问了他们说，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该怎么办他呢？他那个王，那个是用所谓的文法上称为直接授课来讲，就是说我要怎么处理这个王呢？因为这个王已经变成被动。起先他问说，耶稣你是不是那个主动的王？那现在那个决选择就是说，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王，我怎么对待这个王。因为比拉多的心里呢，你如果查四福音呢、比拉多的心里明明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人，明明知道，他也知道呢，那些祭司长是因为嫉妒耶稣才要把耶稣给杀掉，是要所谓的借刀杀人，因为犹太人不能判人死刑的，只有罗马人可以。 他们就要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给除掉。比拉多是心知肚明的，所以比拉多呢很奇妙的，他想尽办法要把耶稣释放呢，都没有办法成功。他到了一个地步呢，就把耶稣用鞭子打了一顿啊，打了大概30鞭，打得体无完肤。你要了解，这个是跟圣经的历史背景有亲密的关系，因为当时十字架是最严酷的处罚，是不能用在罗马人的身上，只能用在不是罗马公民的身上，太残酷了。可是罗马人即使这么残酷呢，他们有个原则，就是往往钉十字架的人呢，他不鞭打，因为你要钉十字架了嘛，对不对？把你鞭打了，关你，把你鞭死了，你就钉不了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个要让你死得很痛苦，很痛苦。如果你鞭打到一个地步，你已经痛苦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，十字架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所以一般的情况呢，据历史学家考察，钉十字架的人不先鞭打，就是直接就钉了。可是比拉多为什么偏偏要鞭打耶稣呢？有一种可能，就在约翰福音书这么记载，就是当他把耶稣鞭打了之后呢，比拉多就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看这个人。”他意思说，你们有一点同情心啊，我都知道这个人是无辜的，你们也都知道这个人是无辜的，可是我把他鞭打的不成人的样子，你们至少有点同情心，把他就放了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就他们还是不放，所以呢，比拉多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他想尽办法要放耶稣，结果那些犹太人就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，他说：“你如果放了这个人呢，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嘛。那王只有一个是该杀嘛，你把他放了，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。我们打报告给该杀，你就麻烦。”所以比拉多呢，告诉我们，为了要叫众人喜悦呢，还是把耶稣钉了死。在当时，圣经忽然冒出一个叫巴拉巴这个人。巴拉巴这个名字很有趣，巴拉巴这个名字就是阿巴的儿子，英文叫 Son of Abba。阿爸是犹太人叫爸爸，阿爸，也就是 Son of the Father， 这就是父亲的儿子的意思。在这里，这个巴拉巴跟耶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，他们要选择巴拉巴或者要选择耶稣，比拉多给他们二选一，你要释放这个自称为犹太人的王耶稣呢，还是你要释放这一个杀人的作乱的人巴拉巴呢？二选一，你要释放这个来到世上用爱来传讲，用爱来得取人的心的这个耶稣呢，你还是要用这个是作乱用武力来掌权的巴拉巴？你们要释放这个是天父的儿子耶稣呢，还是要释放这个一个父亲的儿子巴拉巴？你要做决定，二选一。结果他们想都不用想啊，我们宁可要巴拉巴，我们不要耶稣。他们不要。那事实上呢？在约翰福音记载的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该撒以外呢，我们没有王，我们没有犹太人的王，我们要罗马的王。所以在这里从表面上看来， 那些人是选择巴拉巴或者是选择耶稣，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了，可是实质上呢，他们是选择罗马的王或者是犹太人，他们要选择该撒还是要选择耶稣，这一个就是你我要选择。我刚才已经讲过，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选择有两个王，一个地上的王西律或者是该撒，或者是你自己填充啊，奥巴马或者是哪一个自己填啊，或者是英国女王或什么，还是要你选择在天上的王耶稣。你我都要做一个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，因为这个抉择即将会影响到你那一天在这个宝座前被审判的结果。主耶稣给我们二选二啊，二选一啊，我们不能一手抓一个王啊，今天抓这个王，明天抓那个王啊，或两个王一起抓。因为耶稣说，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你不是恶这个呢，你就是爱那个；你不是重这个呢，重看这个呢，你就轻看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来。耶稣从来没有让你我来恶选恶的，耶稣一直只让我们从恶来选一。他亲身的来到了这个宝座，这个审判台前，被人来选择，他们要选巴拉巴或者选耶稣，他们要选以罗马的王或者要选耶稣这个犹太人。你我有的时候的经历就好像这一群人的经历，当我们在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很复杂。我曾经也经历过，我们要选择这个耶稣呢，还是要选择这个世界的王呢？我们常常在挣扎。有的人因为嫉妒别人，就像这个祭司一样，因为嫉妒啊，因为嫉妒别人还蛮成功的哦。这些人拜东拜西，东拜西拜，或者是什么都不拜，还蛮成功的。因为嫉妒别人的成功呢，就选择了这个世上的。那有的人呢，可能是要叫人家喜悦，讨人的心，反正你说的就算了啊，你说什么就什么吧。有些儿女就顺着父母的意思，或者是说丈夫顺着妻子的意思，妻子顺着丈夫的意思，或者是到了教会中呢，大家跟他说啊，你们说着说着，那我就这样子了，就是因为叫人家喜悦呢，就来东选西选。有些人是叫人家的喜悦呢，就选择了世上的我。你要了解我们的小孩子有这个困难啊，英文有句叫 peer pressure，就同级的那种压力。那些我们一些 teenager 呢，他很多在教会中长大的，感谢神都非常好，一旦进了大学呢就不得了了、哦、因为这个世界属世的大学都是仇恨神的，我敢跟你保证。那你一进了大学呢，叫众人的喜悦呢，就同流合污，就跟着人家去选择这个世上的。那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可爱了，世界上的神是这么的看得见摸得着，这么的辉煌，我就选择世 上层。你跟我讲的耶稣我也看不到摸不到，是将来的事，将来再说。你我的抉择往往是这个样子，当时他们也是这样子，我们今天更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不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抉择，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个重要的称呼。当这些军兵呢，他们庆贺耶稣，在十八节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哦，啊这个字呢，王啊的意思呢，想尽办法表达希腊文的那个叫做呼唤格，英文叫 vocative， 呼唤格，王啊。呼唤，他们本来是讽刺啊！哎呀，希腊人啊，希伯来的王啊，恭喜！中文翻恭喜也蛮困难哦。事实上应该是犹太人的王啊，万岁的意思啊，万岁，万岁！我们在台湾来的跟你在中国来的也有类似的地方，以前。在部队的时候当过两年兵，都会说中华民国万万岁啊，都会讲过喊过这个口号，我都会喊口号，万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我们都会喊这口号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王啊万万岁。你如果最近有看那个节目的时候，很难想象今年2016年还有这个样子在北韩，是不是万万岁啊！万岁万万岁，谁有万岁啊？100岁就了不起了啊！最近一个最多115岁死掉了，那个万万岁，万岁还万万岁，这虚假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称呼，当时的人是讽刺他说：“犹太人的王啊，万岁啊！你叫万岁。”还活不了一天的，你要被定十字架就万岁，讽刺。可是他们这个讽刺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在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还故意屈膝要拜他，这是伪装的戏弄耶稣一番。可是他们这个戏弄呢，事实上是有一天要成真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天呢。万膝都要跪拜在耶稣的面前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，要将荣耀归给父神，这个是圣经对你我的应许。犹太人的王啊，王啊是一个我们一生中重要的称呼。你称耶稣是什么？你首先要来耶稣面前问耶稣说：“你真的是那一位王吗？主格的王，你是主动的人。那我要问我要怎么来对待你这个王呢？我怎么对待你？我怎么选择你？我要选择别人呢，还是要选择你？神把这个选择权给了你，给了我。”我以我都要选择。我们有的时候人常常为自己的不信耶稣做借口，说啊，神如果把我做成机器人，不让我选择，多好啊！可是如果你我变成机器人，没有选择，我们也会抱怨。神把你我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选择放在你的手上，放在我的手上。最后有一天，你我要为这个问题，为这个选择，有一个最重要的结果，就是说，你我都要称呼耶稣是王啊，我们都要跪拜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。这个是这个审判的真实。在结束之前呢，我要再念一段圣经。 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啊，启示录十一章的十一到十六节，这个也就是当这位王来临的状况。这是同样一个作者使徒约翰说，我观看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是称为诚信跟真实，他审判跟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像火焰一般，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他又写了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知道，他的名称要称为神的道。最后说他的衣服上呢，跟大腿上要写这个名字，称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一位犹太人的王，他将要成为王中的王，主中的主。今天看起来他好像是被人审判，可是借着被人审判呢，我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：耶稣，你是不是那位王？那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呢？我们要做一个最重要的决定，你我一生最重要的决定，我要不要选择你这个王？因为有一天，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决定来屈膝跪拜。那一天你我都来不及，因为案卷已经展开，凡是你我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，就跟神永远的隔绝。求神今天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，让我们听到他的话语之后，能够做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